白话佛法第三册第35章，无所住心，修行修心。很多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有一句口头禅，我当他是死人一样，我做我的，理都不理他。这句话不好听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方法呀，就是说你不要去管他，不要对他寄予希望，你就不会得到失望了。如果你寄予希望，你觉得你老公应该怎样怎样，你就会带来失望。什么叫应该呀？你认为他是我的孩子，我生他养他不容易，他必须对我怎么样。其实当你晚年躺下来又能怎么样，等你死掉了又怎么样，他马上拿你的遗产呢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不少。如果你学佛之后这么想，我本身对你不抱任何希望，我活得很好，他又能怎样？他也怎么样不起来。母亲对孩子越好，孩子的要求越多，这就叫宠。如果你把他扔在边上不管，他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人就是这样的，不要对人家寄予太高的希望。师父对你们的徒弟也是这样，不对你们寄予太多的希望。你们每个人愿意做功德就做，你们不做功德，师父不求你。功德是抢着做的。师父给观世音菩萨许个愿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菩萨，献给众生，救度全世界的有缘人。师父开始走自己的路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很关心师父。新南威尔士州佛教协会会长明天来看师父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师父名正言顺地救度全世界佛教的有缘众生，把这么好的法门传到印度、日本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国。要记住，用心灵和人沟通，那才是真正的沟通，用语言沟通只是身体上的沟通。很多人为什么要自杀？为什么被人骂了就生气？就是因为有我，有自尊心存在。师父告诉你们，凡是有自尊心在的人，他一定有自卑感。他的自尊心是怎么来的呢？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自卑，他不如人家。越是有自尊心的人，自卑感越强，而自卑感越强的人，越是有自尊心。如果证悟到无我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，连我自己都没了，也不存在自尊心和自卑感，有什么不能忍的？连忍都不要忍了。所以无所谓就是无所住心，我的心没有地方放了，我没有恨人的心，我没有愚痴的心，我没有欲望的心，我什么心都没有了，这就是菩萨境界。然而人的毛病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无所住就是无所得，没有什么得到得不到的。无所得就是无苦集灭道，就是无智亦无德。师父给你们讲到心经了，无生就是没有生出我，也就是无我。师父讲给你们听，忍辱的果位很高，相当于八地菩萨。一个能够很有忍耐的人，不发脾气，永远笑嘻嘻的，这就是境界很高的人。一个人要忍耐，要有心理调节剂。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忍不住，忍不住才会出洋相。要克制啊，年龄大不一定忍得住，年纪轻也不一定忍得住，他要有一定的心境，就是说要能够克制，要忍。是师父更要学会忍，师父比你们还要学会忍耐，要无生法忍。你们徒弟对师父不好，做错事情了，师父虽然忍耐，但师父也有义务要规劝你们， 忍耐了之后你们还不改，对不起，师父就无声罚人。你们再打电话给师父，再跟师父讲，师父不理了，因为师父放下了。一个人的毛病不能经常来，发脾气，不懂事情，不学会忍辱精进。师父的有些徒弟不懂得应该怎么样做人，结果惹事了，把师父惹得担心，过一会儿又说对不起。这种徒弟已经太没智慧了，他不能学会忍耐，他就没有菩萨的境界。要修道无声乏人，人其实就是无所住，就是说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到哪里都一样。和尚就叫挂单，走到哪里所有的庙都会接待他。和尚尼姑把家都放下了，走到哪里都可以住，实际上就是无所住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居住。想想每个人一生搬过多少次家，今天你住在这里，说不定过几天就搬走了。你们今天住在这个人间，很快你们死掉了，你们又搬到另外一个道上去了。犹如一个电视荧光屏，我们现在住的是第七频道，我们死掉后去了好地方，就是第九频道或者第十频道，去不好的地方就是第二频道，都是在这个荧光屏里，逃不出六道轮回呀。要跳出这个电视机，谈何容易？想一想，一个人搬过多少次家，很多人结过多少次婚，很多人生过多少次孩子，过了，没了，还去执着干嘛呢？过了就算了，好好修行吧。珍惜这个时代，好好的多救人。今天能混，大家就混混。实际上人间讲的这个混字虽然不好听，在佛法界讲起来就是随缘吧。你就是这个缘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师父说个笑话，有一位农村老人到城里后第一次看到电梯，他看见一个小房间门开了，一位老太太走了进去，过一会儿这个小房间的门又开了，出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。这个老人就很后悔，心想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应该把我农村的老伴儿带到这个小房子里走一走。这就是人的无知造成自己的痛苦。当一个人无知，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他才会痛苦，懂了就不痛苦了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跟着师父学佛修法之后，他觉得想开了就不痛苦了？因为他明白道理了。过去他不懂，他才痛苦。为什么他欺负我呀？为什么我对他好，他却对我不好？他没有想到他前世害人家很惨呢。你们听到广播里一位听众说，一个灵性附在他身上不走，就是因为前世的冤结。灵性不愿意走，要在他身上把他弄死，所以报应是居无定所，即没有固定的场所居住。师父最后跟大家讲几句话：修行，这个人修的德越大，他的魔越高，要慎防，要谨慎的防止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德性越大的人，他的魔障就越多，修得越好的人，他的魔考越多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普通纺织女工，没有人来嫉妒你，等到你是一位劳动模范了，所有的人都嫉妒你。德越大，魔越高，越过魔障，你的德学得也就越深。师父过去对普通的学佛人讲法，没有人会对师父怎么样，师父现在的名气越响，就招来很多人的嫉妒。实际上，这就是考验。很多人会骂你，你连这个思想准备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够修好心呢？你被人家一讲，就不度众生了。师父碰到很多人到社团里去，看见他们来的时候，一口一声，谢谢大家，我一定好好做。 结果下个星期就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大家讲他了，传话了，承受不了心理压力，不来了。要经得起考验呢、师父今天就是讲你了，看你的面子往哪儿放。你不学，你自己无德，以无所得故，听得懂吗？学佛要好好的用智慧，心坚定不变，就显出了佛光。当你模考的时候，你只要坚定这个信心，我就是跟着师父学这个好法门，你就不会被魔所侵，反而你会呈现出一种佛光。道德越高，魔越大呀，要谨慎的提防，坚定信念，道心不改变，就会显出你的佛光来。所以不管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不能退步，要坚忍，要坚定自己的信心，要忍辱。实际上忍辱从字面上讲是褒义的，但是用在有些耍赖的人身上，他同样能成功，那么就变成贬义了。什么叫忍？有时候我们讲坚忍，忍就是坚定自己的意志，并且忍耐，我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标。实际上忍辱又很简单，忍辱之后就过去了，没了。老公骂你的时候，你咬咬牙不吵，过一会儿他吵完了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这就叫忍辱而过。世界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，人都会死的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？菩萨的无生法忍是很高的境界，是八地菩萨的果位。你对我不好，我已经连忍耐的心都没有了，我根本没有觉得我要忍耐你，我没有生气呀，这就是菩萨的果位。个人造因，个人自己受果。现在全世界这么多人共同的愿望，就是希望师父身体好，因为有了师父，他们都会受到庇荫。师父要多留一些书、文字等给大家，这就是种善因。而师父身体好，弘誓愿，又能救全世界的有缘众生，这就是得善果。你们今天照顾师父，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，不是说师父今天需要你们照顾，而是师父早已许愿舍身救众。师父的灵魂和肉体都是菩萨，师父已经没有半点自己的东西，师父好了就是在救度众生。你们照顾师父并不是在照顾卢台长，而是让师父更好的弘法，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就算师父有时候很烦恼，那也是因为太多的人的孽障，让师父一个人承受真的很累。庙里的大法师经常受别人不好的气场，人家去超度的时候，他们拿了人家的功德费，然后超度不走，那些灵魂一定盯着他们，所以很多和尚生病，很可怜的。不过现在很多庙里都在念小房子。少林寺有一位开天眼的大法师，他和一位师父的佛友关系很好，这位佛友是北京大学的教授，他给家人念小房子后，师父看到其家人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。这位大法师同样也看到其家人已经被超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位通灵的大法师根本不知道师父的小房子。西方三圣里有观世音菩萨，跟着观世音菩萨怎么会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呀？大家要明白，要好好修啊。你们知道师父怎么想的吗？师父自己很惭愧，你们都相信师父，师父很开心，这么好的法门，但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师父不想让任何一个跟着师父弘法的人掉队，要让更多众生学习心灵法门，摆脱人道的烦恼痛苦。你们永远不能理解菩萨的心。师父现在给你们讲的是真心话，这就叫菩萨心，希望你们好好的修，路程还长着呢。这些青年团的孩子多努力，天天来台里， 大家要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跟着他们一起好好修。学佛一定要用真心。